老十三印祥翻身上马，打马扬鞭，直奔雍亲王府而去。这个雍亲王府啊，坐落在北定安门附近，再往北边呢，那就是玉皇庙街了。说是街，其实啊已经到了京师的边沿了。此刻雍亲王府门前是门可罗雀，冷冷清清，空空荡荡的。印祥不由想起当年他和四哥在户部办差的时候啊，这里也是车水马龙，棺盖如云，一溜大轿从门口往东能排出一里地远去，到处都是嗑瓜子闲聊天的，等着主人后见出来的长嘴衙役们，如今却这么冷清。印祥不由长叹一声，哎，真是全门如是啊，事兴人则惧之，事衰人皆弃之，真是一点不假。话音未落，就听身后传来了一个稚嫩的童音，十三爷。印祥回头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狗儿，拉着一头毛驴，带着那头如今已经养得溜光水滑的卢卢。印祥笑着说，哎呦，原来是你这小鬼头啊，还倒吓了我一跳呢。怎么着，见十三爷不得意了，连话都不敢说了？呵呵，也亏了你啊，骑这么个玩意儿还能跟在我的后头不落下。狗笑着说，十三爷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您就是再不济也比我当初强一百倍啊。哎，十三爷，您可别瞧我这头毛驴不起眼呐，哎，您仔细瞧瞧，四蹄雪白，身上漆黑，一根杂毛都没有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乌云盖雪，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。他正在吹嘘自己的坐骑呢，高福已经迎出来了，一边给老十三请安，一边说，哎呦，十三爷，四爷叫奴才专门在这候着您呢。哎，狗耍什么贫嘴，还不麻利着点给爷牵着马呀。狗这才扮了个鬼脸，牵着马走了。印祥跟着高福是直奔后边万福堂，果然胤禛已经在这等着了。红石、红利、红昼兄弟仨人一溜群儿跪在门里头，看那样子正在挨训斥。见十三叔进来了，都松了口气儿，只是注目印祥，算是见礼了，没敢言声。胤禛呢，好像还是老样子，情绪淡淡的，看不出是高兴还是懊恼。见了印祥，嘴角吊起了微微的一丝笑意，显出不易觉察的轻松和欣慰，一边让座一边说，老十三，你来得好，我料定你一定会来的。年羹尧和戴铎他们都赴任去了，听说你出来呀，我备了一桌水酒先给你压压惊，咱们一个外人也不请，就是乌先生文爵和姓殷，我们小酌一醉，去去晦气。印祥看了看三个侄子，笑着说，怎么，四哥，我这侄儿们又怎么着了？是不是四哥心情不好，就拿着我这些侄儿们出气呀？胤禛淡淡一笑说，哎，我是从来不拿人出气的，何况是自己的儿子呢？这没有红石和红利的事，他们俩呀是替红昼赔跪的。得，瞧着你十三叔的面子，你们还不滚起来。三个孩子这才如蒙特赦一般，给父亲磕了个头，起身悄悄冲印祥扮了个鬼脸，转身小心翼翼的退出去了。胤禛这才对印祥笑着说，走吧，十三弟，咱们到晚风亭去，吴先生他们都在那边等着呢。哥俩一前一后迈着方步直奔晚风亭而去。本来啊，印祥刚从李藩院出来，听了那么多的谣言， 这心里头有点不安。此刻见胤禛迈着方步，不紧不慢，闲适自若的神态，倒镇定下来了。哥俩刚到晚风亭，还没进门呢，远远就听见杏音和尚在那高谈阔论呢。哎，我说巫先生，您的这个诗咏得太酸气了点，什么六出玉林洒河山啊，你瞧这阵子雪下得像筛面似的，还不如说满天满地筛白面呢。吴思明淡淡一笑说，呵呵，真要是白面就好了，今年河南黄水决堤，不知道多少人连草根都吃不上呢。前头见底报，河南巡抚还在吹牛，断不使一人一处有动条之余，为了升官考级，什么天理良心都不顾了。接着就听文学和尚笑着说，嗨，吴先生，你惆怅什么，白生气也不顶用。你没听说恶善奉旨到开封，吃满汉全席还说没下筷子的地方，赶紧又送了两对宣德炉，这才罢了。正说着呢，就听坎儿说，切，什么筛白面，还不如说玉皇大帝犯私盐呢。众人不由轰然叫好。印祥一脚跨进门来，暖烘烘的热气顿时扑面而来。他笑着说，坎儿，好啊，几天的功夫，哎，你竟然成了诗人了。玉皇大帝犯私盐，嗯，好，这才是咏雪呢。这时候胤禛也跟着进来了，大家急忙起身相迎，然后各自安席入座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胤祥端着酒杯这才说，哎呀，这人呐还真不知怎么回事，我就跟做噩梦似的。你瞧，说倒霉吧，无缘无故让狗咬一口，就被关进黑屋子里睡凉炕。哎，说好吧，哎，你瞧，这不无缘无故的他又被放出来了，仍然是贝勒，仍然是黄袋子天皇贵胄。这些天在里头啊，听说太子被废，出来看看，那真是风云突变，天地换色哟。瞧如今这情势，难为你们还给我压惊。哼，说了归齐啊，我压根儿就没做坏事，有什么惊可压的。哎，倒是说说咱们如今该是什么章程要紧呐。胤禛呐，本来就喜欢吃素，不太喜欢吃油腻的东西，饭量也不大，只是捡着清淡的稍微吃那么一两口。此刻听了胤祥的话，干脆放下筷子，身子往后边一仰，说，能有什么章程啊，听天由命罢了。我的章程呢，就是以不变应万变，还接着保太子。胤祥听了这话，不由打了个愣怔，也放下筷子说，怎么，四哥，听你这话音，你真的还要保二哥呀？嗨，你这兵部尚书耿索图，刑部尚书齐世武，步军统领库哈齐，还有热河都统灵甫，副都统物理，户部的什么沈天生，伊尔塞，这些个太子党都已经被索拿了，真正的是一网打尽了。四哥，你也没听听如今是什么风声，怎么还要保二哥呢？胤禛却淡淡一笑说，嗨，我都知道，还不止这些呢。佟国维在府上日夜会见官员，接见的什么人呢？那还不都是老八那帮子人吗？哼，他们在一起议的什么事儿，那不问就知道啊。还有马齐，手掌心里啊写着一个八字，逢人家问他说推荐太子，推荐谁呀？他伸出手来就给人看。哼，老三呢是叫孟光祖的事儿，吓得缩了手。如今呢， 满朝文武上上下下唱的都是老八的戏，我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印祥听着不由心里一阵阵的发寒，皱着眉头说，那既然如此，老太子还有什么指望啊？乌思明啊几乎什么东西都没吃，只是看着外头的雪地出神。听了老十三的话，他半天才说，十三爷，四爷要做孤中皇子，你得成全他。太子在位35年了，一旦被废了，竟然没有一个阿哥兄弟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，这人情天理上是说不过去的。如今究竟皇上是什么心思？是真的要废，还是只想教训他一下？我看还在两可之间呢。印祥却不以为然的连连摇头说，哎，吴先生，这还有什么说的呀？告天文书都发了，皇家制度哪能朝令夕改呀？再说了啊，不管他怎么着，我们也犯不着填馅儿吧。这文觉和尚呢，一向是少言寡语，不太爱说话。这会儿他一直是正襟危坐听他们议论的，冷冷的接过话茬说，哦，那依着十三爷的意思是不保太子保八阿哥？哎呀，八阿哥那儿啊有九爷十爷十四爷，只怕如今三爷五爷十七爷也都在剧本保荐八爷。您十三爷和四爷是什么样的人物啊？怎么能跟在他们后头去转悠呢？印祥一听这话有点不高兴了，脸一拉说，嗨嗨嗨，我说老和尚，你说话斟酌着点儿。我什么时候说要保老八了啊？我打里边出来连家都没回就赶到这儿，就是想听听你们的高见，怎么想法子把四哥推出去。嘿，没想到你们竟然一门心思的他还要保太子，也不瞧瞧如今的情势，嗨，就算你们剧本相保，那这有什么用处啊？胤禛一看胤祥有点不高兴了，赶紧站起身来说，哎，老十三，有话好好说嘛，怎么还是意气用事啊？哎，慢说，我没有当这个太子的心，就是有，那如今也不是时候啊，这会儿要说出去啊，只能一败涂地。文觉和尚听了老十三的话一点没生气，只是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笑着说，十三爷，脚臂旧时，当今之事除了四爷确实是没有第二个人了，老和尚我和你是一条心，但是应不应行和能不能行，这是两码的事儿。十三爷，你可要仔细想清楚。这也和打仗一样，要审时度势，该自保的时候就不能梦浪。十三爷熟读兵书，还用我来提醒吗？乌思明的脸上显得非常平静，连一点表情都没有，接过话茬说，是啊，如今的情势贪显流急，风高火盛，举荐四爷的确不是时候啊，不但八爷一大帮人要群起而攻之，就是太子的故旧也要不耻于十三爷和四爷，所以这件事儿此刻是断不可行啊，举荐太子爷复位当然要冒点风险，但是进退路都看看，这是如今最好的法子了。即便是举荐没有效果，举荐不成功，但满朝臣子也会视四爷忠义之事，成则收利，不成则收名，有什么不妥呢？印祥仍然阴沉着脸儿， 满满斟了一大杯酒，是一饮而尽，一抹嘴说：“那好，既然今儿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也请问一句，吴先生，要当真是八哥当了太子，那他总有做皇帝的一天，到了那一天，咱们又该如何呢？”乌思明不由仰天大笑：“十三爷，你真的这么看吗？朝廷自此多事，难道十三爷看不出来？”听了这话，众人都觉得没头没脑的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见众人都惊愕的看着自己，乌思明这才收敛了笑容说：“皇上对太子不满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机遇骤发，雷霆大怒之间一举废黜，看上去好像是圣心早已默定，但这个门一开，他也就看到了更多的东西。大阿哥被软禁，三爷被斥责，十三爷被囚禁，这都出乎他老人家当初的意料之外呀。更可怕的是八爷，内结侍卫，外连朝臣，其势在不得敌位，誓不罢手。当初太子在位的时候，这些个事儿都显不出来，如今可就暴露无遗了。设身处地的替自己想想，皇上焉能不惊心动魄呀？皇上本来呀，最担心太子逼宫，所以才把他给废掉了。如今他最怕的是五公子闹朝啊，不但江山危矣，他自己也要身败名裂。杏音听到这儿有点不大相信，擦着油光光的嘴问：“怎么，吴先生，你是说皇上现在有点后悔了，不该贸然废了二爷？”“哦，呵呵，皇上怎么想的现在还很难猜，如今他是见儿子们虎视眈眈，心里不安定，那是肯定的，所以他一面召见王岩，又见李光弼这些老臣，指望他们压着阵脚，又宽了太子的刑具，放出东华门外读书，一边又命群臣推举太子，想快点稳定人心。像八爷那样的做法，府上是日夜人那川流不息，探马呢外边四处去打探消息，九爷十爷十四爷赤条条的四处奔走，拉拢人保荐八爷。这样啊，只能把万岁爷吓住。所以我说，如今保太子虽然有风险，但是微乎其微，一尺深的水掉下去不过湿了鞋而已，倒是保八爷有百害而无一利呀。这番话说的头头是道，把朝局分析的淋漓尽致，众人都暗暗佩服。其实啊，胤禛昨天下午已经去拜会了智修老臣李光弼，这李光弼的态度呢有点暧昧，一会儿说八爷得人望，一会儿又说太子可惜了。这老臣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胤禛是一点也闹不清楚。面对纷乱如麻的局势，他也只好是以不变应万变，保持自己本来的面目。此刻听了乌思明这番话，胤禛就把昨天见李光弼的情形一五一十说了。乌思明一边听一边斟酌，最后才问：“那四爷没问问他，皇上见他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呢？他总该凑点信息出来吧？”胤禛说：“他说皇上没说什么，只问李光弼废太子的病如何医治才能痊愈。”李光弼回答说：“ 徐徐调治，一旦痊愈，为皇家天下之福。这话那不是跟没说一个样吗？吴思明却扑哧一笑。哎呀，四爷呀、啊、四爷，您太老实了，这么重要的话还能叫没说什么？李光地居官40载，什么事儿没经过呀？不是老糊涂了，就是有意放纵八爷党。万岁说这个话，就是叫他往外传的，他不传，将来就难免有罪呀。文觉和尚听了吴思明这番话，觉得有点悬。吴先生，这话也太悬了点吧？我以为你这个见地有点偏狭了。李光地是西朝元老，皇帝召见，问问如何调治自己儿子的病，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儿嘛。乌思明目光炯炯，摆了摆手说：“不，你们想想，二爷害的是什么病啊？是废太子的病啊！啊，如何医治才能痊愈呢？只有对症下药嘛。”对症下药是什么呢？只有复位。所以我敢断言，皇上废太子只是为了惩戒改过。虽然他让群臣重新推荐太子，但他心里想的仍然是二爷。印祥却笑着接过话茬说：“哎，乌先生，那也不一定啊。哎，也许我二哥害的是相思病呢。哎，吴先生，你大概也已经知道了，二哥这次被废呀、啊、是因为他跟郑春华有私情引起的。”吴思明却冷冷地说：“不，不是那么回事。郑春华只不过是个女人，皇上是何等样人呢、啊、他怎么能仅仅为了一个女人就废掉国储呢？十三爷，大事不拘于小节，何况关系九鼎之重呢？”印祥听了吴思明的话，不以为然的笑了笑，从怀里掏出怀表看了看，站起身来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已经快到未时了，我呢刚出来，总泡在这里啊不大好，也得去八哥府里打个花虎哨啊，不然呢、啊、嗨，又叫人说闲话。哎，你们呢还接着吃酒赏雪吧，明天我再来。”说完端起门杯一饮而尽，给胤禛作了一揖，便转身出去了。胤禛站在廊檐下，看着雪中印祥远去的背影，半天才说：“哎，天不能居，地不能恕，心之所至，言必行之，行必见之。我真羡慕十三弟呀、啊！”乌思明站在胤禛的身后，此所谓英雄性情。四爷，天以此人授予四爷，四爷鸿福不浅呐、啊。